凯尔·邓纳姆博士约伯以立法一 Copyright 2024凯尔·邓纳姆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凯尔·邓纳姆博士对约伯记中虔诚的圣人以立法的教导。这是第一场会议以东智慧背景下的以立法。你好，我的名字是凯尔·邓纳姆。我是密歇根州艾伦·帕克底特律浸信会神学院的旧约副教授。今天我正在讨论约伯记，并特别关注他的顾问或朋友的角色。我对约伯的这些对话者做了很多研究，我的论文工作特别关注以立法，他是最重要的对话者。这一发表在 Wipf 与 Stock 的题为工作中的虔诚圣人中。因此，如果您对这背后的更多材料感兴趣，您可以拿起那本书，并在我浏览约伯记时查看该材料。当我们读到约伯记时，它在很多方面都让解释者感到困惑。许多人都在努力理解这部文学杰作的复杂性。对于许多读者来说，错综复杂的对话展示了约伯的伟大，这本书普遍赢得了文学赞誉。例如，托马斯·卡莱尔认为约伯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然而，当读者试图评估作者为约伯、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这三个同伴所设定的角色时，解释上的困难就会加剧。圣经的叙述出乎意料的简洁地记载了约伯的朋友们听说了这一切降临在约伯身上的不幸后，约在一起来向他表示同情和安慰。事实上，我们在约伯记第二章11至13节中读到了这一点。我想读一下这些经文，然后我们会对他们进行评论。现在，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听说他遭遇了这一切灾难时，他们各自从自己的地方赶来。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提人索法。他们约好一起来慰问他，安慰他。当他们从远处看到他时，他们没有认出他。他们放声大哭，撕破袍子，把尘土撒在头上，向天而去。他们就陪着他坐在地上七日七夜，没有人对他说话。因为他们看见他受了极大的痛苦。这位朋友的突然出现，更不用说他们随后的啰嗦，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应该如何被感知和说出来，以及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此外，这本书越来越多地引导读者理解朋友们打算向他们的前朋友传递的所谓同情和安慰的本质。在对朋友们的任何此类评估中，主要发言人、对话者以立法所隐含的解释上的模糊性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以立法是三个同伴中最年长、最受尊敬的。他是第一个发言的，而且他的演讲比其他人都长。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一个传统智慧神学的守护者。如果说他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那就是他在过于严格地应用他的神学原则时犯了错误。除此之外，以立法在书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典型的首席顾问角色。他的演讲为后来追随他的朋友提供了范例。他的演讲涉及约伯记中人类演讲者所提出的各种神议论。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努力调和苦难与神的公义。尽管如此，其他人还是批评以立法对约伯的粗暴对待，尤其是在他后来的演讲中。有些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想要立即消灭约伯的恶棍。有些人甚至指责他无意中被撒旦利用，成为撒旦欺骗约伯的恶魔工具。当我们通读这本书时，出现如此一系列的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方面，以立法是这本书中，也许是所有圣经中最雄辩的演讲者之一。然而，耶和华在书的结尾特别严厉地斥责了他。乍一看，人们很难解决这些明显的不一致问题。甚至早在70世一本中约伯记的希腊语译本中，约伯记的解释者似乎就已经深思熟虑过朋友们的预期角色。在最早的希腊语约伯记译本中，70世一本的译者似乎软化了以立法和其他朋友的严厉态度，将他和他们变成了国王，并使他们的演讲比人们通过仔细阅读希伯来语文本所得到的更为复杂。即使在新约中，使徒保罗似乎也权威地引用了圣人的话，导致进一步的解释不确定性。在哥林多前书 3.9 中，保罗说，正如经上所记，他捉住智慧人的诡计，这是引自约伯记 5.13 以立法第一次演讲中的内容。然而，尽管使徒保罗引用了以立法，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在这个人物的解释历史中得到体现。早期教会似乎对他的态度很矛盾，但到了中世纪， 人们对这位第一位圣人的解读非常严厉。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随之而来的解释性两极。许多人批评他是一位粗鲁的辅导员，过度神学。但到了20世纪中叶，以立法开始了我们所谓的解释性康复。他在约伯记的学者和评论家中享有某种文艺复兴的感觉，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在21世纪，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作者故意对以立法制造模糊性，因此他的角色旨在引起消极和积极的反应。现在当我们思考以立法和他在书中的角色时，对他的解释主要有两条线索。第一个阵营认为以立法是一位没有神学贡献的恶毒顾问，也就是说他进来是为了伤害约伯。这些解释者会说，这些朋友只不过是约伯记作者带进来的无赖，为约伯自己的神学提供一个肤浅的对应物。相比之下，显示了作者想要强调的本书的主要原则。因此，朋友们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本书所解决的这一挑战。人如何才能调和无辜者的苦难与上帝的公义呢？通常，这种观点的一个推论是这样的理解，朋友们是木讷的，静态的，没有什么不同的表达方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增加这本书的神学或其神义论。然而，其他人则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他们认为，以立法是一位老练的辅导员，在神学上有重大贡献。最近的研究，例如卡罗尔、纽瑟姆的研究，试图通过更准确的感知对话能够提供的道德困境感来使朋友们康复。例如，纽瑟姆观察到，智慧对话的文学题材是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对话的典范，表明这次交流旨在被视为一场均衡的辩论。曼弗雷德、奥明同样认为，尽管文本中的线索表明读者应该将他们视为真正的朋友，但这些朋友在解释者手中表现得很糟糕。他会说，即使是优秀的部长。这就是奥明所说的，约伯的朋友们作为他竞赛中的知己，开始尝试多种方法来缓解外部和内部的逆境，参考上帝以及他早期与他的关系。他接着说，在解释历史中，他们被认为是麻木不仁的空话贩子，可怜的安慰者，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手的需要，而是用教条来保护上帝，给了他鞭打。奥埃明说，我认为这些负面意见与本文不符。相反，这首诗的意图似乎是将他们描绘成真正的朋友和良臣。奥明接着提出了三种方式，这些方式可能会被最初的受众视为有效的顾问。首先，当他们一开始谈到约伯时，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对约伯表现出团结和耐心，这似乎表明他们是朋友和明智的顾问。其次，他们不是急于发言，而是等待约伯先开口。他们做了七天，这种克制的倾听让约伯成为第一个说出他要说的话的人。此后，以立法开始相当敏感和谨慎。第三，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朋友们不仅将彼此视为反思者或重复者，而且视为深思熟虑的交流过程的参与者。通过这一过程，他们正在努力达成一项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他甚至说，他们给约伯在逆境中带来了牧养关怀。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做到这一点。他们让约伯想起他本人早期所坚持的神学立场。他们反复提到，只要约伯在神圣的智慧会议面前谦卑自己，神圣的应许就会带来救济。他们唤起了他对神学智慧的共同财产的纪念，特别是与将苦难作为实现美好目标的手段这一观念有关。他们始终如一地运用这种在约伯记中经常提到的行为结果联系，为他提供一个坦白自己的罪孽并寻求和解的安全感。因此，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更多的近代学者试图将这些朋友不仅仅视为古代圣人的滑稽漫画或意识形态上的傻瓜，而且将其视为思想严肃、神学复杂的顾问和寻求找到一个真正的伴侣的人，解决约伯的痛苦。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采用了所谓的综合视角方法，即以立法为主要对话者，但更关注他所处的环境。也就是说，在我对这本书的研究中，我得出的结论是，他既不应该被视为稻草人，也不应该被视为被模仿的小丑，而是他将古代近东神义学的重要元素联系在一起，表明约伯解决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神圣的绥靖之举。以立法坚持认为，约伯犯了罪，现在他必须利用他所掌握的一切资源来重新获得上帝的恩惠。 以立法体现了古代近东关于苦难和神圣天意的观点中最受珍视的原则。他利用所有可用的权威资源来说服约伯和其他人相信他的原则是正确的。然而约伯未能默许，主要让以利法和其他朋友感到尴尬，并在书的结尾带来了令人震惊和戏剧性的结果。以前对约伯记的研究确实没有充分地将以利法及其在书中演讲中的角色与他的思想得以实现的古代近东背景进行一致和彻底的比较和对比。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得出的结论是，以立法作为古代近东最优秀元素以及最终人类智慧的主要支持者，值得在书中占据显着的位置。因此我想谈谈这项研究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将约伯记置于这本书可能出现的背景中。以前对约伯记的研究方法存在不足之处，但在古代近东背景下，对以立法进行彻底研究可以纠正这些不足。首先，先前的方法并没有真正理解以立法的接受历史。了解历史上对以立法的不同解读方式，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如何解读它时陷入可预见的陷阱，无论是一种极端还是另一种极端。如果我们一直追溯到70世译本，我们就会意识到从一开始解释者就很难理解以立法在书中的作用。其次，我认为之前的研究未能充分探讨他的以东出身的含义。约伯记的主要人物很可能是以东人。约伯来自乌斯，约伯记1:1，这片土地可能与巴勒斯坦或迦南东南部的以东有关。正如约伯记2:11告诉我们的那样，以利法来自提曼。这是一个与以东本土接壤的地方，与以东和以东智慧相关。以东因其智慧而闻名，但这种智慧传统对以利法神学观点和角色的影响尚未得到彻底探讨。最近对以东方言和以东铭文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以利法和其他人诞生的宗教和智慧背景。因此在我的研究中，我与其中一些材料进行了互动。第三，对以利法构建其神学回应的智慧来源的过度限制性观点阻碍了对以利法的研究。例如学者们经常将它视为生命即报应神学的狭隘支持者。然而这种方法是不合时宜的，并且未能理解以立法所汲取的多方面的来源和观点。我认为其中一部分是再次理解古代近东背景材料，这对我们有帮助。等等，在古代近东神意的背景下理解他的角色。其中有一些现存的有助于将以立法置于更广泛的美索不达米亚智慧传统中。这些与约伯记相比较的作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研究的。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约伯记，并看看其他古代近东的相似之处。这些作品包括巴比伦神政论、正义受难者的故事、Ludlow Bel-Nemeti 等。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彻底考虑到在许多这样的作品中，受难者如何像约伯记中那样与首席顾问、首席对话者进行互动。约伯记中的这个角色是由以利法担当的。换句话说，过去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是，在这些古代近东作品中，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正义的受难者如何与意图引导他解决问题的朋友互动。这也出现在约伯记中，但过去的研究常常没有与最初的读者如何期望以利法在书中发挥作用和扮演他的角色进行充分的互动。因此，这些对我们如何解读以利法作为主要圣人有影响。最后，如果我们将这些见解放在一起，我们将对整个约伯记有更好的理解。如果按照古代近东智慧神学的传统，人们期望以利法和其他朋友带领约伯悔改并与神和好，但他们却未能做到，这凸显了约伯记作者的一个重要目的。通过这种无效性，约伯记的作者正在展示或强调传统的古代近东神学观点无法解决最深层次的苦难问题。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问这些问题。因此，尽管以利法提出了智者所期待的建议，但约伯记的圣经作者表明他的建议最终是有缺陷的。正义的受苦者可能无法完全解决他或他的困境与圣经对上帝良善和主权的强调之间的二分法所固有的紧张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识到约伯记在圣经智慧著作中起到了显着的对照作用。尽管以立法体现了古代近东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和最深刻的观点，但他的观点最终仍然只是人类的观点。另一方面，上帝的解决方案是以对位法为标志的。 在约伯记中，就像在历史中一样，上帝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以立法作为绥靖政策的倡导者，是一位最重要的古代神学律法主义者，他寻求通过人而不是神规定的方式，在上帝面前获得正义。作为预示摩西律法的律法主义者，以立法展现了自堕落以来人类特有的宗教和神学特征。然而，正如亚当、该隐以及人类历史起源以来的其他人一样，以立法用不正当的手段使被冒犯的上帝称义，最终以失败告终。约伯记以及所概述的事件和演讲，向宗教界的读者展示了关于罪、苦难、正义和神圣天意的重要真理。即使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真理也为神学和持续深思熟虑和持续的神学反思提供了基础，但他们也为绝望的信徒提供安慰。通过这本书，对指导和维持创造的上帝进行了充满活力的描述和描绘。通过了解他在书中的角色，人们可以充分理解神圣仁慈的旨意，他指导着上帝子民的生活细节。因此，在了解这些崇高的宏伟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古代读者如何将约伯以及以利法视为他们传统中的文学人物和圣人。约伯是谁？除了以西结书14章14和20节以他名字命名的书之外，旧约中还两次提到约伯这个名字。以西结在书中将约伯描述为古代信仰的典范。他说，即使诺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个人在其中，他们也会拯救自己，但主耶和华说，他们因自己的义而丧命。约伯这个名字也出现在韦智慧著作本希拉所赞扬的英雄万神殿中，其中这样说，因为上帝也提到了坚守一切正义之道的约伯。那里的写作似乎取决于以西结。在新约中，使徒雅各将约伯描述为忍耐的典范。你们听见了约伯的坚忍，也看见了主的旨意，看见主是何等的怜悯，有怜悯。约伯这个名字在公元前2000年的阿卡德语、亚述语、埃及语和乌加里特语铭文中得到了广泛证实。例如，它出现在14世纪的阿玛纳信件、阿拉克的亚摩利铭文、19世纪埃及的仲马文本以及一些乌加里特文本中，其中包括13世纪的宫廷官员名单。哦和敌人一词哦之间所谓的一致性，提出了敌意的含义或表现出敌意。支持这种联系的人指出了约伯记 13.24 分等经文，其中约伯指责上帝是他的敌人。他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约伯记的最初读者会理解这个含义。然而，大卫·克莱恩斯 David Kleins 建议，该术语的出处和含义可能与乌加里特语的同源词联系更紧密，我倾向于遵循他的观点。乌加里特语的证据表明，这个名字的词源来自两个单词的复合词 I 意思是哪里和 of， 这将是一个神谕成分。换句话说，它反映了神圣的父亲。有一个类似的名字 Ayako，意思是我的兄弟在哪里。因此，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神圣的父亲在哪里。克莱因斯认为，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提到约伯这个名字就是在祈求神的帮助。我认为与西北闪米特语有一些联系，这往往会引导我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约伯从哪里来呢？主要有两种理论。约伯记1:1告诉我们他来自乌斯的，两个主要传统要么位于现代叙利亚，要么位于古代以东或阿拉伯。一些人认为这与叙利亚有关。根据约瑟夫斯的一些著作和其他考古发现，这是基于古代亚述铭文。巴顿认为乌斯位于现代叙利亚。他的这一说法是基于9世纪撒麦以斯二世 Shalmaneser 二的亚述铭文。但更仔细的观察圣经数据，亚述起源的证据似乎比其他证据更脆弱。这似乎表明约伯记的主要人物是以东人。乌兹别克认为以东、迦南西南部或巴勒斯坦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复名 IS 出现在创世纪36章28节的以东家谱中。其次，旧约中乌兹与以东通过诗意的平行关系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哀歌 4:21 分中，作者说，以东的女儿啊，住在乌兹或乌兹的人啊，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作者在这里似乎将以东人视为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第三，约伯记中的大多数名字似乎都源自以东。例如，以利法在创世纪第36章的以东家谱中占有重要地位。第四，约伯的主要对话者 以立法来自提曼，该地区在以西结书第25章和阿摩斯书第1章等几处经文中都被归入以东地区。这些也是相关的地区，以东王国和以东智慧。以东和提曼以其智慧而闻名，他们在圣经文本和圣经外文本中都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以延续深刻的智慧传统。提曼一词在旧约中使用了大约20次，通常指南方的领土。提曼这个名字与创世纪中以扫的后裔之一联系在一起，即他氏族的一位部落酋长。我们在创世纪36:15和42中看到这一点。更具体的说，他是以扫的孙子，也是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儿子。显然，以东酋长的名字与以东领土的区域联系在一起。因此，这将有力的证明以利法和提曼以及相关的地名或地名表示领土，实际上是以东。至于以东两个最著名的领土，提曼在圣经预言中与巴士拉配对，表明提曼地区很可能是以东的南部地区，巴士拉是北部地区的主要城市。比如，在阿摩斯书中，阿摩斯预言耶和华的判决，我将向地曼降火，他将吞噬巴士拉的堡垒。以西结书第25章将提曼与底旦以东的另一个地区连接起来。那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伸手攻击以东，从那里剪除人和牲畜。我必使从提曼到底旦的一切都荒凉，他们必倒在刀下。在圣经的几段经文中，提曼被视为以东本身，特别是因为它是著名智慧的源泉。在耶利米书 49.7 和20章中，先知耶利米预言了提曼地区的著名智者的厄运，该地区已通过提喻法指代整个以东。耶利米这样说，论到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不再有智慧了吗？明智之人的忠告已经消失了吗？他们的智慧消失了吗？然后他接着宣布以东的彻底灭亡。因此，这就是耶和华对以东所制定的计划，以及他对提曼居民所制定的目的，甚至羊群中的小羊也将被拖走。他们的家族肯定会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震惊。俄巴底亚对以东说了最严厉的话，同样宣告了这些傲慢的悬崖居民的毁灭性命运，因为他们共谋洗劫了耶路撒冷，并帮助围捕了以色列被驱逐者。超越圣经文本，即使在两约之间的时期，我们也看到了以东与智慧之间的这种联系。在犹太伪经著作中，巴路、提曼和以东被视为智慧的宝库。第三章第14节说，哪里有智慧，哪里有力量，哪里有聪明，这样你们就能同时辨别哪里有日子和生命的长度，哪里有光明、眼睛与和平。然后继续提供几个可以找到智慧的例子。他的智慧在迦南没有听说过，在提曼也没有见过。那里又与提曼和以东及其智慧传统有联系。约伯和他的朋友似乎与以东有联系的另外两个原因是，约伯记70是一本的附录，其中包括一个冗长的版本，其中约伯和他的朋友被描述为以东出身的国王。在这个附录中，译者作者这样说，这些是统治以东的国王，他也统治这个国家，首先是比尔的儿子比拉，但在比拉约巴之后，他被称为约伯，在他之后是户山。对约巴的提及与创世纪第36章的以东家谱有关。在创世纪第36章中，以扫的后裔被称为比拉，然后是约巴，这表明早期译者将约伯与以东人联系起来。那么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约伯和他的朋友很可能是以东人，我们是否有可能对以东人的智慧有任何理解，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在书中给出的智慧的本质？换句话说，关于以东，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将他们置于他们出现的背景中吗？我们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尝试确定我们是否可以了解有关以东的任何信息，从而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根据圣经记载，在以色列王权出现之前，以东就已经建立了君主制。创世纪36章告诉我们，这些是在任何国王统治以色列人之前在以东地区统治的国王。尽管摩西可能是在写预言性的文章，但评论家经常在这里看到社论评论。圣经对以东君主政体的总结表明，在其历史早期，他就拥有足够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凝聚力，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智慧材料的起源和传播，而智慧材料是古代近东的共同财富。以东似乎与当时的世界强国有着相当广泛的互动。 例如，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似乎在卡纳克神庙的地形列表中列出了以东酋长的神域名称。在这方面也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其他古代近东来源是在塔尼斯发现的两座方尖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它们暗示着一种有组织的，即使不是有点强大的以东文化。这两块碑的南方碑宣告了对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的胜利，而北方碑则宣告了以下内容。他说，凶猛的愤怒的狮子，他蹂躏了亚洲游牧民族的土地，他们用勇敢的手臂掠夺了希尔山。威廉 F. 奥尔布莱特 William F. Albright 指出，大约1300年，希尔山已经足以威胁到埃及军队的袭击。在这方面有趣的是，阿纳斯塔西指梭草纸，他也谈到了以东的游牧部落。这可以追溯到13世纪塞托斯二世统治时期，这表明以东人是部分定居的。他称他们为异国他乡，而不是外国人。最后，来自12世纪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的纸梭草哈里斯 Papyrus Harris 的参考文献提到了游牧的塞瑞特人 Syrians。他说，我导致了亚洲游牧部落中希尔的毁灭。我毁掉了他们的帐篷。以东位于古代近东商业大道的黄金地段。它位于国王公路沿线，是古代世界交通和商业的中心。国王公路是古代世界第二大最有价值的国际贸易路线。它穿过约旦河沿岸地区的以东山地。它提供了埃及和大马士革之间的直接联系。贸易思想和宗教的流动都将沿着以东的道路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以东是通往古代商业中心的主要门户，也是接触当时许多文化和社会的地方。事实上，许多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和以东之间的竞争由于控制这些阿拉伯贸易路线的斗争而变得激烈，而以东因其地理位置而拥有天然的通道。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贸易和商业之外，书面材料也与宗教文本一起传递。例如，我们发现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吉尔加美什史诗已经在几个相距很远的地方被发现，包括叙利亚北部的阿马尔和迦南的米基多。此外，在希腊还发现了一批卡西特型海报。这表明文化和宗教观念有广泛的交流。约伯记中，约伯回答索法时提出的问题之一证实了这一点。他问，你没有问过那些行路的人，你不接受他们的见证吗？该参考文献建议进入商业道路，并语言这些道路旅行的其他民族和文化、商人和宗教观察者进行接触。那么，鉴于此，我们如何才能不仅将其地理位置置于以东的背景中，而且将其置于其与其他文化的宗教联系的背景中呢？我们要问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这种著名的以东智慧的切实书面证据如此之少？名闻稀缺，这导致一些人建议我们应该完全放弃任何综合以东智慧的尝试。对此有几种可能的反应。一些人认为，以东智慧的主要典范实际上已被纳入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圣经中。这是罗伯特·菲佛 Robert Pfeiffer 在20世纪初提出的。然而，这样做的困难在于他在神学上有点粗心。他贬低了铭文，其实起源于上帝特别圣约子民以色列国的边界之外。新约明确指出，犹太人是旧约正典中记载的上帝特殊启示的接受者。他们作为调解人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们将成为一个祭司的王国和一个神圣的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以东人如耶利米和俄巴底亚所预言的那样被毁灭时，他们并没有将以东材料纳入旧约，而是被完全抹去了，以至于在毁灭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的证据。有些人认为情况确实如此。其他人则表示，也许我们只是找错了地方。也就是说，在理解古代闪米特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时，以东铭文有可能被错误识别。一些人认为，以东铭文过去被错误地归类为希伯来语或摩押语，他们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因此，有些人采取了这种方法。在试图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时，理解以东智慧神学轮廓的最佳方法是查看似乎证明其智慧传统的少数材料，并尝试将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以综合其所坚持的内容。在这方面做得最充分的学者是罗伯特·菲弗 Robert Pfeiffer， 他在20世纪初花了很多时间争论以东智慧的本质。事实上，他认为，当你看旧约时，有些书似乎展示了圣经的某些部分，类似的精神，或 或对某些神学原则的类似方法。例如，他认为箴言的最后两章亚古尔和雷米尔与约伯记有显著的相似性，就像诗篇中的某些其他诗篇一样。因此，他认为将这些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尝试推测以东人的智慧包含哪些内容。虽然菲弗的方法存在一些弱点，但他似乎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事实上，古代以东存在着一种智慧共识。我们甚至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这方面的内容。首先，耶利米书49章和俄巴底亚书等章节强调以东的传奇智慧。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以东被视为以色列的敌人。尽管他们是以色列的敌人，但圣经文本表明他们因其智慧而受到尊重和文明。另一个因素是，所罗门据说比所有东方之子都聪明。菲弗认为这是对以东人的公开提及，因为约伯被认为是东方最伟大的儿子。第三，正如我所说，菲弗认为圣经的某些段落反映了以东人的这种强调。我们可以读箴言第30章亚古尔，有时也称为箴言中的约伯记。我们可以去读诗篇89篇和诗篇88篇等地方。最后，菲弗试图将他所谓的犹太神学与约伯记和箴言中的以东神学进行对比，从而补充了这一假设。他认为以东人的智慧是悲观和不可知论的。他认为人类的法律是劳作，没有报应奖赏或惩罚的希望。上帝被认为是遥远的，不关心人类事物的，绝对至高无上的。在我的工作中，当我研究了一些以东智慧段落和其他事物时，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将以东智慧总结为包含三个原则。首先，神是一位令人畏惧的神。神是引起恐惧的神。例如，许多人认为以东人的神是一位可怕而神秘的自然神。不过，要真正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看看朋友们说了些什么，以及他们的言论如何反映了这一点或没有反映这一点。我们现有的文献中的以东神被称为科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和尼希米记第七章中看到了这一点。其中，以色列国以外的以东人有一个神谕名称巴尔科斯，意思是科斯的儿子。因此，一些人认为，如果我们了解科斯岛的本质，那将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以东宗教的本质以及以东人对待上帝的方式。最近与此互动的一位作者是劳伦斯·扎尔科曼 Lawrence Zelkman。他认为理解以东神科斯的最好方法是将其与希伯来语单词 cos 联系起来。他将希伯来语单词 cos 翻译为感到令人作呕的恐惧。如果是这样的话， cos 这个词以及 cos 就意味着某人因这种超自然经历而感到恐惧。扎尔科曼将这个词源与创世纪第31章中对上帝的绰号进行了比较，敬畏以撒用来形容耶和华。在这段经文的后面，当雅各发誓敬畏他的父亲以撒时，耶和华被简单的描述为恐惧。如果扎尔科曼的建议是正确的，这对主要朋友以立法的智慧神学有影响。以立法随后也会崇拜一位引起恐惧的神。在约伯记第四章中，以立法生动地描述了他的一次异象经历。而这也是有意为之，似乎被视为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在概述他所看到的情况时，他谈到了这种神秘现象所引发的恐惧。第14节和第15节对他的描绘十分引人注目。他说这话时，我感到恐惧和颤抖，让我全身的骨头都在颤抖。一个灵魂从我的脸上划过，我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以立法两次使用恐惧一词作为名词和动词来描述神所引发的恐惧，并用同一词颤抖来描述他的心身反应。在整个演讲中，以立法表现出明显偏爱恐惧或害怕这个词来描述感受到或感知到神的宗教体验。这个术语很有帮助，因为以立法描述了他的报应性教义，即恶人在审判中确实经历了上帝令人沮丧的临在。在他的第二次演讲中，以立法使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当恶人耳中听到恐惧或恐怖的声音时，他就会受到神圣的报应。最后，在他的第三次演讲中，他谈到了约伯作为一个作恶者所感到的恐惧和恐惧。他说，因此陷阱就在你周围，突如其来的恐惧淹没了你。所以神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神。我会这样描述第二个原则，上帝是遥远的。他是完全超越的。他超越了所创造的秩序。以利法在他的演讲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在他重述梦境的过程中，给予他启示的精灵强调了神与人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使得任何凡人都无法与神一起获得正义。例如，他说，凡人能在上帝面前保持正义吗？人在造物主面前能保持纯洁吗？即使对他的仆人，他也不信任，他指责他的天使有错误。这种神圣的超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天上的天使也不能免于腐败。在他的第二次演讲中，以立法重申了这个意象的内容，即凡人因上帝与受造秩序的绝对分离而受到谴责。人类是可憎的。他在约伯记15章中说，人算什么，竟能纯洁。凡为女子所生的，就能成为正义的人。看啊，神不信任他的圣者，诸天在他眼中也不纯洁。何况是一个可恶腐败，喝不义如水的人呢？对以利法来说，神圣的超越也涉及神圣的不可理解性。在他第一次演讲的后半部分，以利法将上帝描述为人类基本上无法辨别的。神行大事，不可测夺，奇妙的是不可胜数。在他的第三次演讲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由于上帝不关心人类的事物，人类的努力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在约伯记第22章中，以利法说，人能对神有益吗？即使是智者也能给他带来好处吗？如果你是正义的，全能者会有什么喜悦呢？如果你的行为无可指摘，他会得到什么？这种对人类事物的缺乏关心，源于这种完全神圣的遥远或距离。他在22章12节说，神不是高在天上吗？看看最高的星星，他们是多么崇高。对于以利法来说，上帝远离物质宇宙，上帝仍然是完全超越的，并且基本上不关心人类事物。最后，第三个原则是，上帝是报应的上帝。上帝的报应是反复无常的。以利法和其他朋友认为，神在对待人类方面反复无常。虽然这些原则的应用有时不一致，但以利法主要是对上帝的武断，上帝作为宇宙正义的计量仪，根据神圣的突发奇想奖励人类。例如，在第四章中，以利法将作恶者描述为被上帝的气息摧毁，并被上帝的愤怒所吞噬的人。上帝是人类事物中全能的仲裁者，他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的给予惩罚或祝福。以利法说，他受伤了，但他包扎了；他摔碎了，但他的手痊愈了。上帝的物质祝福和毁灭性惩罚不是来自他的神圣品格，而是来自上帝是否对人类及其行为感到不满。作恶者在第15章中受到惩罚，因为他伸手反对上帝并藐视全能者。这与神圣的道德品质毫无关系，而是一种野蛮的意志行为。在第三次演讲中，以利法提出恶人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对上帝说，离开我们吧。全能者又能对我们做什么呢？这样，服从上帝的纯粹力量就是最高的善。而等级邪恶则是蔑视和反对神圣意志。对以利法来说，神是一位报应的神，但报应并不是来自神圣的道德品质。这只是他意志的力量。因此，在分析了以东智慧的轮廓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约伯朋友的角色和原则，因为他们与本书的目的相关。他们的建议是基于误导性的、最终失败的尝试，试图迫使约伯认识到，一位可怕的、完全超然的、反复无常的报应神已经按照约伯的罪孽惩罚了他。约伯必须承认这些罪并悔改。据以利法和其他朋友说，如果他这样做，他将重新获得上帝的青睐，并恢复到以前的命运。然而，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颠覆了这些报应性的方法来辨别上帝的旨意的设计。正如这本书所证明的那样，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自由的和仁慈的。他不能被迫陷入这种简单化的因果关系。因此，这本书展示了智慧的阴暗面。这些是箴言的一般原则，无法解释堕落世界的现实的场景。当我们处理下一部分时，我们将对此进行更多讨论。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看看以利法，特别是通过他的演讲，因为他试图将约伯带到神圣的安抚之地，承认他的罪并悔改。我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在书的最后，他受到责备，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想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以利法在书中的作用。因此，我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下一部分，我们将探讨以利法，特别是在他古代近东智慧神医论的背景下。 这是凯尔·邓纳姆博士对约伯记中虔诚的圣人以利法的教导。这是第一场会议，以利法在以东智慧的背景下。